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尼拓生第三章，亚伯拉罕与迦南地。读经：使徒行传七章二节。斯提凡说：“诸位父兄，请听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”创世纪十二章四节至十三章十八节，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，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。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。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。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将近埃及，就对他妻子萨莱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，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求你说，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”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，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。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许多牛、羊、骆驼、公驴、母驴、仆婢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。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，说：“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，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？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可以带她走吧。”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，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。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原文做弟兄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的。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创世纪14章11至23节，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。曼利与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，曾与亚伯兰联盟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，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又追到大马舍左边的河坝，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，沙威谷就是王谷。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，你把人口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吧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。亚伯拉罕一生的历史可分为三段，创世纪12章到14章是第一段， 这一段特别注重迦南地的问题。十五章到二十二章是第二段，这一段特别注重关于他的儿子的问题。二十三章到二十五章是第三段，那是关于亚伯拉罕晚年的事。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创世纪十二章四至五节，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亚伯拉罕在哈兰听见了神第二次的呼召之后，就离开哈兰，来到迦南。他现在已经到了迦南地。可是，我们要知道，人就是到了迦南地，还会忘记到迦南地去是为着什么。我们不要以为看见异象就行了，看见从天上来的异象是一件事，一直不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又是一件事。所以当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之后，十二章七节说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这是神向亚伯拉罕第二次的显现，第三次的说话。神又一次显现说话，是要亚伯拉罕一直清楚的、新鲜的记得神所托付的事。神呼召我们的意象是很容易被我们失去的。即使你天天注意做基督徒，你还会把那个意象失去；即使你天天殷勤做工，你还会把那个意象失去。你不要以为做通常的事会把那个意象失去，要知道，就是做属灵的事，也会把那个意象失去。我们若不是一直活在神的显现里，就很容易失去呼召的意象。教会所得的呼召与亚伯拉罕所得的呼召是相同的，但是难处就在许多人没有看见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所以保罗要祷告说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，指望就是这一个恩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神呼召我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。但愿神拯救我们脱离那自私自利的思想。我们要知道，神呼召我们是有一定的目的的，我们得救是为要达到神的目的。你若没有看见亚伯拉罕蒙召的实质，你就不能看见你自己蒙召的意义。你若没有看见亚伯拉罕蒙召的关键到底是在哪里，你就不能看见你的职事。你若没有看见这个，你就像盖房子没有根基一样。哦，我们是何等容易忘记神所要做的。我们往往事情多一点，工作多一点，那一个属灵的呼召就遗失了。我们需要多次来到神面前说，求你继续向我们显现，求你继续对我说话。我们需要一直继续的看见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永远的看见，看见神的那一个目的，看见神到底要做什么。 亚伯拉罕现在已经到了迦南地。他在迦南地的时候，有几件事发生。第一，他在迦南地筑了三座坛。第二，他在迦南地受了三次试炼。现在我们看亚伯拉罕筑坛。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之后，圣经记载他所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示剑。他在示剑筑了一座坛。他所到的第二个地方就是伯特利。他在伯特利也筑了一座坛。后来他离开伯特利，到了埃及。后来他又从埃及上南地，又从南地回到伯特利。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起先筑坛的地方。后来他又到一个地方，就是希伯伦。他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。亚伯拉罕在这三个地方筑了三座坛。这三个地方都有坛，这三个地方都是分别为圣的。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看见，神就是用这三个地方，示剑、伯特利和希伯伦，来代表迦南地的。凭着神的眼光看迦南地，有示剑的特点，有伯特利的特点，也有希伯伦的特点。这三个地方的特点就是迦南地的特点。你看见这三个地方，你就知道迦南地是什么地方。现在我们仔细来看这三个地方的特点。一，示剑，有能力之地。示剑直译就是肩膀的意思。创世纪十二章六到七节说，亚伯兰到了示剑地方，摩利橡树那里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亚伯拉罕到了示剑，示剑在原文的意思是肩膀，肩膀是人全身力量最大的地方，手所拿不起来的东西，肩膀能承担得起，所以示剑也就是有力量的意思。迦南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有能力，就是说神把他自己的能力摆进迦南地去。迦南地不只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并且是有能力之地。我们从圣经中看到，神的能力不只是神奇的能力，并且是生命的能力，是使人得着满足的能力。主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哦，这是多么有能力，这是生命的能力。主的生命是使人得着满足的能力，人有了主的生命就能永远不渴，因为它里面已经得着满足。里面得着满足的人，里面得着生命的人，是最有能力的人。这样的人是示剑，是肩膀，是有能力的，是能够负重的。我们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迦南地的特点就是有生命的能力。在示剑有魔力的橡树， 磨砺在原文的意思是教师或教训，这是有关于知识方面的。磨砺的橡树是在事件的地方，意思就是说，知识是从能力来的，知识是能力的结果。换一句话说，真实的属灵的知识都是从得着基督的能力而来的。我们若没有得着基督生命满足的能力，我们就没有真实属灵的知识，那就不能给人什么属灵的东西。神如果要得着一个器皿来恢复他在地上的见证，那个器皿就必须是一个特别的器皿，不是给他听一些道理，乃是先给了他满足，先给了他生命的能力，然后他才有真实的知识。这里面的分别不知道有多大，一个是道理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从外面听来的，一个是在里面看见的，一个是听过了会忘记的，一个是住在里面忘记不了的。如果有人说，我忘记了十字架，因为这几个月没有人传十字架，那是说明他所有的十字架不过是道理，不过是在记忆里的，并不是在生命里的。我们要记得，所有真实的知识都是在生命的能力里的。基督的能力就是我们的能力，因为在我们里面有这一个东西，所以我们能把这一个东西分给别人。主所给我们的是里面有能力，是里面知道，那是一个魔力，是从能力来的。我们在神面前要防备一件事，就是仅仅将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去告诉人。我们必须自己有这一个属灵的东西，才能把这个东西分给别人。在属灵的事情上，聪明的人恐怕反而要多走一些弯路，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就是他们离开属灵的道路更远一些。但愿主拯救我们脱离传授的工作。我们来看第二个地方，伯特利，就是神的家，基督的身体。创世纪十二章八节说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神带领亚伯拉罕，不只把他带到世界，并且把他带到伯特利。伯特利在原文的意思是神的家。神不是要有几千几百个像参孙那样有能力而又都是散漫的人，神也不是要把他的活石堆成一个杂乱无章的石堆，神乃是要建造一个殿，神的家。迦南地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神的子民是神的殿，是神的家。那一个家不是摩西在那里管，而是神的儿子在那里管，这是希伯来三章六节告诉我们的。神要兴起一个器皿来达到他的目的，这一个器皿必须都是他的家，不是光有几个特别会传福音的人就能达到他的目的， 不是光有几个会领复兴会的人就能达到他的目的。光有事件能力是不够的，还得有伯特利才行。所有有能力的人必须成为神的家，成为基督的身体才有用处。神必须拯救我们，脱离一切的个人主义。神救我们，不只要我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并且要我们和他的众儿女在一起成为神的家，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我们不应该有个人的自由。可惜许多基督徒就是喜欢个人的自由，也真是会保全他们个人的自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真知道神的家的见证，真知道神的器皿是一个家，不是一块一块散开的石头，我们就必须学习彼此顺服，除去个人单独的行动，学习与神的众儿女一同走前面的路。神的家不光是一个原则，神的家乃是一个生命。难处就是在这里，不少的基督徒不过把基督的身体当作一个原则，而没有看见基督身体的生命。我们想想看，只凭着一个原则去做而没有生命，那有什么用处？我们以为什么事情都得大家合作，所以也只得与大家合作，而心里却并不是那样，那有什么用处？我们必须记得，身体是一个生命，而不只是一个原则。你如果不知道身体是一个生命，而光是凭着一个原则去做，那你不过是外面效法而已。许多基督徒在神面前没有受过对付，只是因为听见弟兄们说不要单独行动，要大家合作，所以他们也学着做，岂知这不是学得来的。你和基督的关系如何，不是学得来的，照样你和基督的身体的关系也不是学得来的。怎么能认识身体的生命呢？根本的条件是你的帐篷要搭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要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不只是伯特利的问题，爱的问题也在这里。爱在原文的意思是堆，伯特利是一个家，是神的家，爱是一个堆，荒凉的堆。荒凉的堆就是指旧造，爱所代表的就是旧造。我们如果要面向着神的家，那就必须背朝着荒凉的堆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基督徒如果肉体的生命没有受过对付，他就不能知道基督身体的生命。只有你东边是爱的时候，你西边才是伯特利。你的东边如果不是爱，你的西边就不可能是伯特利。进入基督的身体，享受身体的生命，活出身体的生命，是从对付肉体的生命起的，是从对付天然的生命起的。你如果要看见什么叫做神的家，你就必须在消极方面拒绝荒凉的堆。只有神对付了你天然的生命，神使你变成了一个软的人，使你认识了天然的生命是该受审判的东西，而不是可赞美的东西。这样，你才能自然而然与其他的弟兄姊妹合得起来。 你才能活出基督身体的生命来。叫我们和弟兄姊妹合不起来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旧照的生命太强。我们的旧照一受对付，我们就自然而然活出基督身体的生命来，就自然而然看见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是在身体里面的。所以旧照的生命必须受对付，必须完全拒绝。在这一堆里的，无论怎样，只是一个荒凉的堆，不是神的家。对于旧造没有审判过的基督徒，旧造乃是他所夸口的，他还觉得他的那一个自己是好的，尽管他在口头上天天说自己软弱，说自己败坏，但是在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审判过，他没有把败坏当作是败坏，他还把败坏当作是可爱的，他还以为他和别人合不起来的地方是可宝贵的。什么时候我们是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们最需要神的怜悯的时候。所以总得有一天，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没有用处，我们自己没有把握，然后自然而然的，我们就活在神的家里。肉体没有受过对付，而要活出一个身体的生活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看见，基督的身体不光是一个原则，更是一个生命。现在，我们来看第三个地方。希伯伦交通的原则。创世纪13章18节，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希伯伦在原文的意思是交通，神的家是一个生命，交通是一个生活。没有经过伯特利就想住在希伯伦，那是办不到的事。我们要记得，希伯伦是在伯特利之后的，有了神的家，然后才有交通。交通并不是若干人组成一个团体，交通乃是在神的家里面。没有神的家就没有交通。你的天然的生命如果没有受对付，你就不能有交通。乃是你天然的生命受了对付之后，你才活在身体里头，你才有交通。伯特利好像是迦南地的中心，神把亚伯拉罕带到伯特利去住，亚伯拉罕一离开那里，他就失败。他从埃及回来的时候，神带他再回到伯特利，就是他从前筑坛的地方。等他在那里稳定以后，神才让他搬到希伯伦去。这是特别有意思的。你看见了神的家，基督身体的生命之后，你才被引到交通里。这一个身体是事实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。你在这一个身体里面，你就自然而然与神其他的儿女有来往，有交通。你把背朝着爱，审判了天然的生命，你就自然而然进入基督身体的生命，也自然而然引到交通。凡真正认识什么是基督的身体的人，自然而然不会与众寡合，自然而然觉得自己靠不住， 自然而然觉得自己软弱得很，自然而然与神的众儿女有交通。总得有一天，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看见，没有交通，就没有法子走前面的路。神要给我们看见，一个人不能的，在交通里就能。这是希伯伦的意思。在世界那里有橡树，叫做摩利的橡树。在希伯伦也有橡树，叫做曼利的橡树。曼利在原文的意思是肥美、刚强。交通的结果就是肥美、刚强。所有的肥美，所有的丰富，所有的刚强，都是从交通来的。总体来说，事件、伯特利和希伯伦这三个地方，就是代表迦南地的特点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全地的人都不认识神，但是在迦南地，神的子民认识神的能力，神的子民认识基督的身体，神的子民认识交通。神的子民因着看见这些的缘故，就能为神做见证。必须站在这一种情形中，才能维持神的见证。也就是在这三个特点上，才能够献燔祭，神才肯接受。祭的问题不只是我们奉献不奉献，并且是神接受不接受。有许多东西我们要给神，但是神根本不要那些东西。这三个地方都有祭坛，就是说这是神所要的地方，是神所接受的地方。所以基督徒在地上若要维持神的见证，他所有的属灵的知识就必须是从能力来的，不然就没有用处。只有一种知识是有属灵的价值，就是那一个知识是从基督做我们的能力所生出来的。我们很容易把听来的知识当作我们自己的，转讲给别人听，这是没有属灵的价值的。愿神怜悯我们这样的人。另一面，基督徒在主面前知道了什么叫做能力，有了一些属灵的经历，就很容易做一个不顺服的人，很容易以为只有他知道，别人不知道，所以他要做，所以他能做，他的自己立刻显出来了。因此神在这里要我们注意他的家。神的家对于我们的要求是顺服。你没有法子活在神的家里，如果你凭着个人的意思去做。你看见身体生命的时候，就看见你的地位，你不能越过你那个地位。一个蒙神启示看见基督身体的人，他就不能单独行动。我们如果真看见身体的生命，我们也就看见在神的家里有约束，我们在那里不能随便活动。同时，我们如果有了那一个身体的生命，我们就自然而然与神的儿女有交通，就宝贵交通，就不觉得交通是一个重担。神的儿女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家，也就不能与神的儿女有交通。所有不会看重别的弟兄的人，不会把人当有的尊敬、当有的称赞、当有的地位给人的人，都没有看见神的家。如果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受过对付，真知道什么叫做身体的生命，就会学习宝贵别的弟兄，就会在聚会里摸着生命得着帮助。 许多时候我们来到一个聚会里，你坐在那里，你觉得有生命，你觉得有帮助。你出去碰着一个弟兄，他却说今天的聚会不行，不行。但是你觉得最不行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。因为他没有站在神的家的地位上，他就不能与人有交通，他就得不着生命的供应。如果他的肉体受过对付，看见了基督的身体，他就自然而然与人有交通，他就觉得顶软弱的弟兄姊妹都能给他帮助。这就是迦南地的特点。在亚伯拉罕的经历中，神特别拣选这三个地方做他筑坛的地方。这就是说，神的接受，神的悦纳，神的盼望，神的垂看，就是在这三个地方。现在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受试炼。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之后，圣经给我们看见他因为迦南地的问题遭受了三次试炼。现在我们把这三次试炼来看一下。第一次试炼，遭遇饥荒。亚伯拉罕到了伯特利之后不久就显出失败，我们可以说这是神对付他，要他认识他的蒙召是出于神的怜悯，不是因他自己好。亚伯拉罕不是生下来就好的，所以他与别人一样有失败。十二章九节说，亚伯拉罕又渐渐迁往南地去。他的失败就在这里。神带领他到神的家，但是他不能常住在那里，却渐渐往南迁移。虽然他没有立刻下到埃及去，可是他已经到了南地，就是与埃及交界的地方。他到了南地，结果就遭遇饥荒。十二章十节记录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亚伯拉罕已经到了埃及交界的地方，所以很容易下到埃及去。他到了埃及之后，在那里撒了谎，在那里受了法老的责备，在那里受了顶大的羞辱，然后他回到迦南来。这是他第一次受的试炼。这一个试炼是怎么起头的呢？以前神在试炼曾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对他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神是要把这迦南地赐给他，他要不要这迦南地呢？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很刚强的人，并没有因为神说要把这地给他，他就把这地位守住。他怎样呢？他一直往南走，至终他下埃及去了。这就是第一次试炼的根源。第一个试炼就是要看亚伯拉罕要不要这地。亚伯拉罕并没有看见这地多么宝贵，所以神要亚伯拉罕被建立在这地上，就不能不试炼他。亚伯拉罕在埃及失败以后，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知道了迦南地的重要，也知道了撒谎是不对的，欺骗是不对的。主神子民的人被埃及人责备是可耻的。所以他怎么做？我们看十三章一至三节，亚伯兰带着他妻子与罗德，并一切所有的，都从埃及地上南地去。亚伯兰的金、
盐牲畜极多。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。他回到当初的地位来了。这一次亚伯拉罕宝贵这地了，在这地上用不着撒谎，也就不会受埃及人的责备。在这一块地上是能够荣耀神的。我们来看第二次试炼，罗德选择地。亚伯拉罕回到迦南地之后，又受第二个试炼。第一个试炼是看亚伯拉罕对于这地的价值的认识如何，看他对于这地到底宝贵不宝贵。等到他在埃及受了失败的教训，认识了只有迦南地是有价值的地方，于是他回到迦南地。在他回来以后，他很容易伸出肉体的手来抓住迦南地，所以第二个试炼就来了。13:5-7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到了这时候，神要给亚伯拉罕看见，神呼召他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他一半已经顺服了，可是还有一半没有顺服，就是他还没有与罗德分离，所以神就借着罗德来管教他。13:8-9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亚伯拉罕现在知道了，神的呼召只在他身上，不在罗德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看见，得着神呼召做执事的人，不能带着没有神呼召的人一同做执事。亚伯拉罕现在看见神对于他做执事的呼召了，所以他对罗德说，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他不用肉体的手来抓住这许多地，他让罗德去拣选。我们要看见，在这里一面是亚伯拉罕完成神所给他的呼召，另一面是神给亚伯拉罕学一个功课，就是神应许给他的迦南地用不着他用肉体的方法去维持。这是我们特别要学的功课。神是把这地赐给亚伯拉罕，但是用不着他用肉体的方法去维持。神是把这地赐给亚伯拉罕，但这并不是说亚伯拉罕就得用肉体去抓住这地。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对于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东西，我们要相信神会保守，用不着我们用属地的方法来保守，用不着我们用血气的能力来保守。这是亚伯拉罕所受的第二次试炼，结果亚伯拉罕得胜了，他能对罗德说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他不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守。13:10-12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， 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好的都被罗德选择去了，亚伯拉罕还是住在迦南地。一切认识神的人都不是自己保护自己的人，如果你真认识神，你就不用自己保护自己。如果神将迦南地给你，你就用不着用你肉体的手来抓住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相信神，要学习交托给神，要学习背十字架。亚伯拉罕信托神的结果，虽然是居住在山地，但他还是在迦南地。罗德选择了那些平原，但结果他是往索多玛去了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进步了，他现在开始发亮了。十四至十七节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在这里神再一次要把亚伯拉罕建立在那地上。按人看，好像有一部分的地已经给罗德拿去了，但就是在这一个时候，神来对亚伯拉罕说话，不必亚伯拉罕伸出自己的手来做什么事。迦南地是主所赐给的，用不着肉体的方法来保守。我们的保守是在乎相信神，不是在乎我们用肉体的方法来抓住。但愿主怜悯我们，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手，自己的方法。我们看十三章十八节，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。他经过了第二次的试炼，实在是进步了，他搬到希伯伦来居住了。我们知道，神所要的得胜是完全的得胜。当罗德选择约旦河全平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可能外面得胜，而里面不得胜。可能外面说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，而里面还盼望罗德有一点良心，不至于那么狠，把一切好的都选择去。但是神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地步，不止在外面得胜，并且在里面也得胜了。亚伯拉罕搬了帐篷，到希伯伦来住了，他真是得胜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次的试炼，援救罗德并拒绝索多玛的财物。第二个试炼过去了，第三个试炼又来了。十四章十一至十二节，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这是亚伯拉罕为了迦南地所受的最末了一次的试炼。亚伯拉罕听见了罗德被掳的消息，他并没有说，我早知道那个地是他不该去的，他如果去，神的手就要压在他身上。他怎么做呢？十四章十四节说，亚伯兰听见他弟兄被掳去， 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。这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真是一个得胜者，他是胜过自己的，他被神带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他个人的感觉。不管罗德怎样对待他，他还是认罗德是他的弟兄。虽然罗德是一个从来没有得胜的人，但罗德还是他的弟兄。罗德这个人在米索波大米是一个平常的人，到了哈兰仍然是一个平常的人，到了迦南地还是一个平常的人，甚至于为自己选择好地往索多玛去。彼得后书2:7-8给我们看见，罗德除了常为恶人的言行忧伤以外，没有别的长处，没有其他的见证。但是亚伯拉罕还是认罗德是他的弟兄。只有这样站在希伯伦交通的地位上的人，才能有属灵的征战。征战要有能力，就是里面没有不平。即使弟兄对我们不起，我们还得看他是一个弟兄，还得为他祷告，还得甘心乐意地帮助他。这样的人才有属灵征战的能力。亚伯拉罕就是站在这样的地位上去征战，所以能战胜敌人。亚伯拉罕打败了敌人，把被掳掠的罗德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时候，是他最容易骄傲的时候。这时候他很容易对罗德说，我早就对你说了，你不听。这时候他脸上很容易显出得意的样子，好像亏得他救了罗德。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这样。亚伯拉罕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之后，有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，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他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，你把人口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吧。这时亚伯拉罕已经学会了功课，他并没有觉得这些财物是他辛苦打仗得来的，是他该得的。相反的，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。他在这里站在一个地位上给人看见，除了耶和华之外，谁也不能给他什么。亚伯拉罕称神为天地的主，我们不要轻看这句话，这是说明因为在地上有亚伯拉罕为神站住的缘故，所以不止天是他的，地也是他的了。神不只是天上的主，并且是天地的主了。亚伯拉罕称神为天地的主，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，乃是从麦基喜德那里学来的。当他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在沙威谷，就是王谷，遇见了麦基喜德。他打了胜仗之后，并不是在高大的城墙上遇见人，而是在卑微的山谷里遇见人。在那里，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，为他祝福说， 愿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里，因为有一个人在地上为神站住了，所以麦基洗德说，神是天地的主。这是全部圣经第一次说神是天地的主。因为有亚伯拉罕在地上得了圣，神开始被称为天地的主了。亚伯拉罕受了各种各样的试炼，终于他得胜了。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工作。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